全子显现第一期，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真理。神子显现研讨会的目的是帮助大家装备自己，使你们可以做基督的工作。我们看见神在世界各地做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希望你们也能够看见，甚至看见更大的。我们的教材完全基于圣经，在我们要学习的内容上，我们会先一起读经文，奠定我们训练的基础。哥林多后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5:13-14，因我们或是癫狂乃是向着神，或是谨守乃是为着你们，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在这个研讨会里，你们会看到一件事情，看到一些充满力量而且坦白的论述。不论我讲的多么直截了当，我们要记住，我们做的所有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对我们的爱。我是一位丈夫，我成为一位丈夫有41年了。我是一位父亲，有4个长大成人的孩子。我还是一位爷爷，有7个孙子和孙女。所以我更希望待在家里，享受与家人的天伦之乐。但基督的爱催促我往列国去，传讲神在他丰富的恩典中分享给我们的真理。请大家记得，我们可以来到这里与大家座谈，是因神在我们里面对人的爱。如果基督可以离开天家来到地上为我而死，我可以到韩国来分享基督的真理。这同样的爱也在你们心里，也会推动你们向人分享这个星期所学到的所有东西。5:16，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按着肉体认人了。虽然按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换言之，从今以后，我们不按人的标准去看任何人。虽然我们以前按人的标准认识基督，但现在我们不再这样去认他。保罗在表明我们不会再透过肉体来认识基督，我们不要再透过圣经所记载耶稣的日常生活来认他，因为他不再存在他的肉体里，他已经被高举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圣经所记录耶稣日常生活，应该是我们生活的范本。我们现在不能从肉体来认识任何人，而是要透过圣灵来认识所有的人。我没有亲自认识你们任何一个人，所以我的肉体没有认识你们。但如果你是从神而生的，如果你让基督成为你的主，那么我比你要更加的了解你自己。我是透过圣灵来了解你，根据这经文里的话，神的话告诉我在你里面是什么样子。使徒雅各说，人若是听道者而不是行道者，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过走开以后随即忘了自己是什么样子。雅各书 1:23-24，圣经就是一面镜子，同时我们也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是神的话化成肉身的样子。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是在看一张耶稣完整的照片，我们看到关于他所有的事情，就是在看他的照片。看着照片就知道里面的人长什么样子。圣经对我们来说代表着两个意义，首先它是一张耶稣的照片，第二它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在各方面都像耶稣一样。如果我们称自己在耶稣里面，那我们的行为举止就该如同耶稣。耶稣说，门徒和他的老师一样，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约翰一书4:17。5:17，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旧事已过，看哪，都变成新的了。任何人在基督里，无论男人或女人，任何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意思是你现在和你接受基督之前是完全不一样。所有我们这个研讨会只对承认耶稣是主的人才有意义，那些新造的人，那些经过死亡进到永生的人，不是口头上自称的基督徒。口头上的基督徒和实际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口头基督徒指的是那些只在主日去教会听到的人，实际基督徒是真正拥有基督的圣灵在里面的人，这才是新造的人，而不只是遵守戒律和仪式。领受圣灵的人心里有强烈想要改变的欲望。刚才所读的经文对于认识我们现在是谁至关重要。我当你们都是信徒，都是信造的人，来对你们说话。经文告诉我们要自我省察，自己是不是在信心里面。罗马书8:9，保罗说，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如果在这里你听到的信息让你觉得自己还没有重生，我鼓励你和你的带领者聊聊，让他可以了解你的顾虑，带你进到基督里。5:17，保罗提到了新造的人，我们称为新的创作，甚至有人翻译成前所未见全新的物种，是代表完全被改变了。一旦你接受了基督，就是全新的物种。还说旧事已经过去，全部都成了全新的。这很明显在说你们的灵，你是由三个部分所组成的。你是一个灵，你有一个魂，你住在一个身体里。希望在这个星期里按着顺序进到灵的主题，帮助你们了解如何活在灵里面。当你成为新造的同时，所有以前在你灵里面的东西，所有以前的东西都死去了，都已经在历史中被清除。神将所有一切新的东西放到你的里面，他放进新的灵，一颗新的心。在这个新的灵里面，就是他自己。他将自己放到你的里面， 当你重生的时候，你的灵是新造的，是按照耶稣的样子被创造的，所有旧的都已经死去，所有的都成了新的。下一节内容更棒，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说的是什么呢？是说你的灵，如果你重生了，所有你灵里面的东西都是来自于神。神进到了你的灵里，重新创造了你的灵，洁净了你的灵，使你的灵活过来。充满生命的神用他的生命充满了我们的灵。一个重生的灵在一个人里面是这地上最强大的力量，因为它可以触及上天，跟神有最直接的连结。当你祷告，当你说神的话并发出命令时，当你为病人按手时，所有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依据神的灵。这些事情的结果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是从灵里出来的。所以当你为病人按手，医治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而是从丹田出来，流出生命的源泉。约翰福音7:39，耶稣当时谈论这个灵还没有给出那灵，现在在你里面，从你的灵里流出来的是生命的答案。所有你面对的问题都已得到了答案，这些答案全部在你的灵里面。当你做工与神连结时，当你明白神已经为你提供了些什么，你就会确信自己可以满足任何到你面前来的人之所有需求。你拥有比你现在所了解到的更强大的力量。让我来举个例子，耶稣说，所有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有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会被捆绑。马太福音18:18。释放和捆绑是从我们开始的，我们根据神的旨意释放或捆绑。释放就是允许，捆绑意味着禁止。当有人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事发生？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神会说，为什么你让它发生呢？你有权利允许或禁止它的发生。我们要更进一步说，你不只是拥有这个权利，你还有这个责任，你要去主导这地上的公平和公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让我们这样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6:10。我们的工作是走在生命里面，去修复那些问题，直到地上所有的一切就如同天上一样，就这么简单。在街上看见一个病人，你问问自己，这是他们在天上的样子吗？答案是不。你去修复他们，你按手，你发命令，你去修复所有需要被修复的，然后告诉他们，神的国已经临到你，这就是你在天上的样子。在天上没有病人，没有瘸腿的，只有健康的人。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作为基督的身体，就应该要去施行医治。我们知道，实际上做这些事情的 是在我们里面神的灵，但我们必须照着神的话去做，这样神才能做他的工。他说，信徒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会痊愈。我们去为他们按手，神施行他的医治。耶稣说，信徒赶走魔鬼，我们负责下达命令，神确保魔鬼被赶走。我不用去顾虑事情要如何进行，我只在意自己有这个信心，顺服神的话，照神的话去做。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上，旧事已过，看哪，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在灵里面的都是出于神的。这世界有很多教导，单独针对这几句经文讨论人类的灵。我们要知道，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已经重生的和没有重生的，两种家庭，属神的家庭和属魔鬼的家庭。你不属这种，就属于另外那种。你在神那里重生了，就透过圣灵成为神的住所，神的灵进到你的里面，让你成为一个有神居住其中完美的住所。这表示神借着他的灵，使在你里面的灵成为了完全新的。当神重新更换了你的灵，他拿走了所有旧的，让你的灵活过来，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是称为义的，使你能够跟神站在一起。然后他将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放进你的里面，而所有放到你里面的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现在是代表所有在你灵里面的都是公义的、好的、圣洁的。现在我们知道问题不在你的灵，你的灵没有问题。如果出现问题，那就只能发生在剩下的两部分其中之一，你的魂或你的身体。我们接下来会讨论这两个部分。很多关于疾病和灵的教导并不准确，我们要意识到问题是出自于你的魂和你的身体。多数情况下是出自你的魂，结果显现在你的身体上面。你的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说，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圣别的人永久完全。你在基督里完全的。罗马书一章十一节，保罗说，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得以坚固。当他提到恩赐，不是说这是圣灵所赐的一个礼物，他所说的属灵恩赐是可以跟他人分享，可以给予他人的一个启示。简单的类比一下，我来这里的原因是我可以将这个属灵的恩赐，也就是启示传授给你们，让你们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谁。如果我可以帮助你们认识自己是谁，就是对你们更好的服侍，还有服侍这个世界。这是因为我可以向你们每个人确切地传授这个属灵的恩赐。打比方说，如果我可以传授给你一个恩赐，传授一个赶鬼的恩赐或者医病的恩赐，你可以去赶鬼， 或者去为别人医治。你可以去帮助那些生病的人或被鬼附的人，但这样不会帮助到每一个人。但如果我可以让你们认识到自己是谁，让你们相信圣经所说的每一个关于你们的琐事，让你们知道这是神对你们的爱，以及你们对神的爱来驱使你们站出来，你就会站出来展现出圣经所说你们的样子，让你们有能力可以帮助所有的人，不只是病人，也不只是被鬼附的人，而是因为基督在你里面，你也在基督里面，你们就可以帮助任何的人。这对你们来说是更好的，让你们知道基督在你们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在基督里面是什么样子，然后拥有这单纯的一个属灵的恩赐。我会从两个方面来证明。第一个例子是路加福音10章17到20节，当门徒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们说，就连魔鬼都因你的名服从了我们。他说这很棒，但不要因此而感到高兴，而是要因为你们的名被记到天上而感到高兴。耶稣说，你们的名被记到天上，比你们有赶鬼的恩赐更重要。你或许会赶鬼，那样只是一个事实，但如果你的名被记到天上，整个天上都属于你，所有在天上的益处都是属于你的，这比单一的恩赐更好。另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16章12到13节，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实际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因为他不是从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要来的事宣示于你们。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大部分的人宁愿生在耶稣那个时代，但如果耶稣没有离开，他就只能在这个肉体里面。不管他去到那里，人们都要去那个地方才能找到他。如果想要得到祝福或医治，就要去到耶稣所在的地方，但自从他走了，然后派圣灵回来，每一个信徒都有他的灵住在自己里面，现在一个种子变成了好多个种子，而且这些种子可以是我们每一个人。耶稣说，因他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比跟我们同住更好。如今大多数的基督徒在教会里做了很多服事的工作，试着要用这些服事的工作来使基督与他们同在，然而经文是非常明确的，他说，但那本于信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就是要领下基督来，不是谁去哪里带他过来，并不是如此而称义的，称义是因着信，称为义的信心是，这话与你相近，就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话。我们传讲富有信心的话语， 代表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不需要求他降下来，不用试着得到他的恩赐，我们只需要开始了解到他与我们同在，并且是在我们里面。听说约翰雷克弟兄每天早上醒来时会穿上西装，站在一面镜子前说，神就在这个穿着西装的人里面，无论这套西装去到哪里，神就去哪里。他还说，人们告诉我应该先祷告再行动，先祷告再开始工作，但透过圣灵，我学会了在工作的同时祷告，我可以前进的时候祷告。人们需要知道，我们并不是先与神见面，然后再去做神的工作。犹太人有神显现在他们面前，我们有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想法，从显现转变为居住。属灵的真理，神的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他安家在你里面，代表他并不是作为一个客人住进来。你们应该知道，客人带着自己的行李暂时住进你为他安排在一个房间，房间以外的区域都不是他们的。客人会把行李放在你给他的那个房间里面。一个好房客不会把他的东西放得整个房子到处都是，他知道他将要打包然后离开那里。但基督徒并不是如此，圣灵不是来当你的房客，你不能将他放在你生命的一个房间里面。他想要搬进来住，他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他住在你里面，就像是他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他想要重新装潢你剩下其余所有的生命，使他自己在你生命的每一个地方都感觉到像是在家里一样。我们和神不是探访的关系，而是同居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居所，当你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去相信，然后表现的是真的，不管何时何地，你就会看到神透过你开始做他的工。你可以在杂货店为别人医治，以及让人起死回生，而且你不需要一个敬拜团队来建立一大堆东西帮助你进入状态。你不需要任何人帮你建立气氛，你就是这个气氛。这个气氛在你走进门的那刻就因你改变了，你带着天上的气氛一起进来了。你会了解到，无论你去到哪里，他都会跟着你。当你触碰一个人，神也触碰那个人，即使你不是为了神去触碰他们。不管我摸到什么，我都留下了耶稣的属天自然特性 DNA。 警察可以进来检验，他们可以扫描我的指纹，然后证实说库里布雷克曾经坐在这里。他们可以证明这一切，因为我曾坐在那里并且留下了证据。圣经说，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林后2章15节，我们是献给神的基督馨香之气。不管我们去到哪里，都会留下他的 DNA。 当你碰触一个人，神的 DNA 已经传到他们身上了。马可福音六章十六章是很单纯的真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诸物传扬福音，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在我的名里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致死之物也绝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现在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圣经？让我问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将一些东西从圣经里抽出来，或者加一些圣经所没有的东西进去，哪样更好？这两个都不对。启示录22章18到19节说，不要在经文上增加或减少什么。现在我要问你，马可福音这段经文哪里说到了为病人祷告？没有对吗？他没有提到祷告这个词。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要服侍病人的时候，我们必须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是有礼貌的人，我们觉得要先经过他们的同意，然后再为他们祷告。我们觉得应该问能不能为你祷告，没有任何一段经文讨论到这一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祷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到要问对方能否为他们祷告。他说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是不是这样说的？我给你看看其他他没有说的东西。他们将按手在病人身上，然后神如果愿意，他们就会痊愈。他没有这样说，对吧？因为这可能让我们觉得这不可能，这可能不是神所希望的。另外一个，经上说这些神迹将跟随相信的人，这些神迹会跟随相信的人。假设你们都是相信的人，神迹跟随着你们。现在看他所没有说的东西，他们将按手在病人身上，然后病人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就会痊愈。他没有这样说，对吗？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个人躺在街上死了，一个信徒上前去，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然后这个死人就起来了，然后走着赞美神，这是谁的信心呢？这不是死人的信心，一个死人不会有信心，你们看见了吗？信徒有信心，本质上不相信的人是没有信心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些神迹跟随着我们，神的大能跟随着我们，神的大能并不是在病人身上等待着一个信徒去到他那里，神的大能是跟随相信他的人。当信徒到病人面前为病人按手，神的灵治愈疾病，医治的神迹跟随着这个信徒。你拥有圣灵，你有着一个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同样的圣灵，这是你大能的所在。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然后他对门徒说你们是这个世界的光，他又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荣耀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你是光啊，让你的光闪耀， 到全世界去医病、赶鬼、使人复活，释放你所得到的白白恩赐。我们要将这个能力释放出去。大概40年前，刚起步的时候，我没有榜样可以让我追随，所有我找到的榜样都已经去世了，约翰·雷克、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等，没有跟我说话或者让我可看着的人，所有人都在说你是不对的，但我们相信神所说的话，实际照着神的话去做，并且成功了，人们痊愈了，死人复活，瞎眼得看见，因为我们相信这些话，我们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照着神的话去做。当我们分享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大家也开始照着去做，他们也开始成功了，所有他们就会阻挡，所有他们说会阻挡神大能的东西都没有阻挡我们。人们说，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里还有罪，他就不能被医治。他们说罪会阻挡神的能力，如果罪会阻挡神的能力，所有的人都不能重生，这就是最大的神迹。我们明白了，罪并不能阻挡神的能力，是神的良善而使人悔改，神医治了罪人，使他们心里感恩，并且悔改转向神。人们所说会阻挡神能力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证明了不能阻挡神的能力。虽然我们没有榜样，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同样的，他会使用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去做那些事情，他也会使用我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明白了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的名字并不具任何意义，约翰·雷克也并不具任何意义，只有耶稣的名字代表这一切。我可以透过忽略我忘记自己曾经是谁，然后我开始表现的像神所描述的我的样子。我们本着相信神不偏待人开始出发，我们不听从那些说我们做不到的人，我们持续前进，并且持续看到成果。已经做了40年，后面的20年我们在全世界教导这些真理，现在已经有几十万人在世界各地做这些事情。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 YouTube 上看过有人在街上为别人医治祷告，你们看到过吗？如果你看过这样的视频，那些人都是我教的，他们有我们全部的 CD， 大多数的人我甚至都没见过，但神的真理就在那里，然后他们开始照着做，然后开始拿着录影机开始录影。事实上，现在已经很普遍了，人们不能再否认神至今仍然用神迹医治人。当有人试着告诉我神到如今不再医治了，我就知道自己正在跟一只鸵鸟说话，因为他将自己的头埋在沙堆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发生什么事。我们活在一个神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大作为的时代，神的作为不再是对特定的人，现在这行动已经降在他所有的子民身上，现在他们正伸手触碰他们旁边的人，他们正在为超市里的陌生人按手， 在这个地球上，神在每一天每一块土地上被荣耀。现在我们必须要前进，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神没有办法做他想做的事情，直到相信他的人出现，他才能透过他们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我很喜欢历史，尤其是教会的历史。我并没有要给你们上一堂很久的教会历史课，但我想快速地带你们过一下基督徒历史的发展进程。2000年前，耶稣改变了一切，他出现，开始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令人惊奇的是，圣经里所记载人们对此不同的反应，大多数讨论到耶稣伟大作为的人，都是那些不接受耶稣的人。在耶稣的家乡，人们议论耶稣是如何有这些伟大的作为的。我们认识他，他在这里长大的，我们认识他母亲，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他怎么会有我们说过的这些伟大的作为呢？他怎么会有我们听说过的这些伟大的作为呢？但那些相信他的人，他们没有讨论到他的作为，他们对于耶稣所说的话感到震惊，因为他说话带有权柄，不像法利赛人。不相信他的人讨论他的神迹，相信的人讨论他所说的话。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因为神迹和奇事是给没有相信的人。我看过十几次人从死里复活，看过各样的疾病被医治，看过任何部分的疾病被医治。我为看到这些事情发生感到惊讶，我惊讶于神的美善和伟大，但我的思想并不围绕在这些事情上。当我待在旅馆或在家里的时候，我不会一直想着那些神迹，而是一直想着他说的话。接着我会想还有多少他的话语能够放进我的生命里面，因为奇迹就像树上所结的果子，神的话是这棵树的营养，是结出果子的原因。诗篇103篇7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大多数人对于看到神迹而感到满足，但摩西懂得，知道神的道路比那些神迹更好。如果你知道神的道路，你就会看到神迹，但如果你不知道神的道路，你永远都需要去到某个人那里才能看见神迹，而你要去追随的那个人是一个知道神道路的人，是一个花了很多时间在神的话语上，是在意神的同在，并且认识神与他们同在的人。所以我们不为大能欢喜，而是为自己的名被记在天上而喜悦。我们对这新的创造感到喜悦，在这个新造里，我们直接与神连接，神的能力以及生命透过我们直接地传到这个世界。我听到一些属肉体的不成熟的基督徒讨论关于魂游向外或者大门什么的，他们一下跑到这里，一下跑到那里，去他们觉得有神能力降下来的地方。我们要明白，每一个基督徒有着神的圣灵， 都是连接天地的管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扇通往神的大门。神通过我们的灵来道出他的灵，接触这个世界。现在仔细听，你们这些听过我说话的人，从我的话里面听到这些经文，从我的话里听到神的权柄。在未来的几年里面，当你回首，你会明确自己的生命翻转就是从这个星期开始。你会说，我是在这个星期里开始改变的，那就是我了解到自己在基督里是谁的时候。那是我在决定不再害怕的时候，我决定跨越那条魔鬼所画的界限，我决定踏进神为我们所预备好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人们谈论阿苏萨节五旬节运动的故事，描述人们是如何从那里带着神的能力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这开始的部分并不在于神，是在于相信的人。人们必须决定相信他们所知道的是真的。我可以传达主的话语给你们，但你们仍旧需要决定去相信，然后开始行动，如同它是真的。我这一生最后悔的就是我没有早一点开始。我40年前就知道了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些事情，从我知道到真正走进去之间有5到10年的时间。我现在所知道的并不比当时所知道的更多，只是更清楚，更好地知道这些而已。我后悔的是我没有早一点开始。两个原因，第一，早一点开始可以更快给神带来荣耀；第二，是有人因为我没有去为他们按手而死去。他们在我徘徊于真理是否可行的时候死去。所以你们需要做出的决定，当我40岁的时候告诉我妻子，我不要等到70岁坐在阳台的椅子上还在试图搞清楚圣经是不是真的。我决定要寻找真相，我开始照着我所知道的真理去做。回到教会历史，耶稣建立教会，开始了传教行动。他呼召他的教会要不断增长，不断向外宣教。路加福音24章49节，耶稣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留在城里，直到你们穿上从高处来的能力，然后去到世界各地向每个人传福音。他开始了传福音的行动，他的教会带着神的能力出去行动，将荣耀带给神。然而几百年之后，忽然宗教加入了教会，掐住了人们在教会的生命线，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最后演变成跟从各样的规章制度和仪式。500年前，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在圣经里看到一些东西是教会没有传讲的，结果他被要求闭嘴，但他坚守圣经立场，没有向所施给他的压力低头，于是教会的改革诞生了。120年前， 我们开始看见一些五旬节发生的事情，看到受圣灵的洗、说方言、领受恩赐等，这些都开始成为真的。100年后，人们谈论说神在那些年间复兴了他的教会，复兴了教会里圣灵的洗礼，复兴了教会里五重事工，复兴了属灵的恩赐，还有预言，是神在复兴这一切。现在我要说一些话，这些话可能会颠覆你之前所听到的一切，但我是建立在圣经上说的。神从来没有复兴教会里的任何东西，他并不需要复兴教会里的任何东西。教会总有足够的信徒相信真理，不是神要来复兴教会，是教会需要向着真理觉醒。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如果教会没有这些真理的原因，是因为神没有复兴这些，那么每一个死去的人、生病的人、还有在受苦的人，这都会是神的错。这不是真理，这不是神的错。神的目的和计划永远都是让人像他的儿子耶稣一样。但宗教导致信心消失，当信心很小的时候，就看不见力量、能力。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神的能力就会显露出来。所以并不是神没有给，而是人的传统拦阻神的话生效。圣灵的工作并不是复兴这个教会，圣灵的工作是清除教会里那些传统的思想，而达成目的的方式是带领人们醒悟过来，而人们向真理觉醒，他们必须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礼物，这是一个特别的，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我从萨姆尔博士那里学来的。这个礼物叫骨气，或者叫勇气，它叫做毅力、胆量。他对神有信心，敢于挑战原本错误的系统，这是你从头到尾都需要的属灵礼物。有骨气，有勇气，有胆量，看到神的话而且去做，而不偏向传统宗教的解释，接受属灵的真理，因为那是生命的所在。我们现处在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间点，这个世界正在等待，等着看教会要如何应对神所说的真理。这些年，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有否注意到，不管是教会或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现在已经疯了。老实说，教会也紧跟在后面，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可以让神所希望的行动在我们身上诞生出来，或者我们可以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另外的40年，等待不信神的人全都死了，然后相信神的人才进入应许之地。我不知道你们想要成为哪一种人，但是我不想要再浪费40年，我想要进入神所应许的。阿们。这个星期我们要来讨论这些事情，我要告诉你们如何进入应许。神觉得这是时候给予我们这些启示。如果我是神，我不会选择用我来传达这些，但是他选择了我，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忠诚，忠心地传给你们，然后按他所要求的去做，因为他所想要建立的是一些这个世界目前没有看见的东西，已经在圣经里有预言了，也被史密斯·威格沃斯预言了，也被约翰·雷克预言了。神正在等待我们，不是我们在等待神，是他在等待我们。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他的眼睛在这地球上搜寻，寻找那些可以让他施展大能的人。你们相信吗？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他看着这个地方，他是否找到了那个人？你是不是那个人？那个他可以在你里面展现出来的人，你相信你就是那个人吗？阿们。